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这段时间呢，就是好像啊，就是主日学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是希望我们有多一点互动，因为啊，我选的这个题目两个梦，我不敢说我完全理解这两个梦在整个雅各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的一个参与啊，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两个梦为什么会放在雅各里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看过雅各这卷书的？有看过吗？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能就听我讲好了。好，整个雅各呢，其实是跟爱这个主题有关系的。那昨天呢，我也讲过，就是他除了是讲男女之爱之外呢，他也是有预表这个神人之爱。那如果我们看雅各的结构，其实不同的学者对雅各的结构呢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是我把雅各的结构变成是最简单的一个看法。所以呢，就是这样子，是一个交叉的结构。它的中心呢，就是讲到这个男跟女结合的这个部分。然后一开始呢是个渴慕之歌，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期待之歌。因为一开始这个女子跟男子说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最后一个一章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呢是期待这个男子呢是可以快点来。所以这边渴慕跟期待呢，其实都是一种期待的心情。那接着中间分合之歌的上跟下，寻觅之歌还有互属之歌。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两个梦呢，一个呢是在寻觅之歌当中，另外呢是。一个呢是在互属，是在分合之歌当中，所以这个主要是雅各的一个结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梦，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梦的经文，那我念一下啊。这个梦呢都是出自女子的这个口中，她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梦，我们就要想说，它是一个梦吗？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你们说这是一个梦吗？怎么样知道它是一个梦呢？如果它不是梦，它是什么呢？通常认为这个是梦境的话，是因为他一开始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然后就讲到后来的东西，那后来所讲的，他又在城中，又在街市上去找他的良人，就是我心所爱的，然后找不到，后来找到了，就把他带到他母亲的家里，然后最后呢，他就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不要惊动爱，所以整个故事我们看起来，根据第一啊一开始的第一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然后接下来的东西。好像是一个梦境，是不是？大家有做过梦吗？通常在梦里有什么特色呢？没有声音啊，OK，不一定有声音啊。然后在梦里面呢，这个情节有时候是跳着的，就是说它不是像讲，不一定是像讲故事一样顺着，而是从一幕又跳到另外一幕，又跳到另外一幕。那每一幕之间呢，不一定是有连贯性的。那另外呢，就是在梦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在梦里面，你看他在一下子就到城里面，一下子呢就到母亲的家里面，然后那个在这个在空间上呢是变来变去，然后又有城中的巡逻者，所以有一些陌生人。所以这段经文呢，其实不容易懂。我当初看的时候呢，也是不容易懂，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它是不是一个梦境。那我的 看法是呢，这像是一个梦，我只能说它像是一个梦，然后里面的内容呢，像是在梦境里面发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一节节的看，哦，这个是英文。好，第一节呢，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这个夜间呢，在原文呢是用复数，是 plural， 也就是说，可以翻译成 night after night， 它不是 one night， 它是 many nights， 无数的夜晚。那如果是无数的夜晚，代表说这个梦呢是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同样的梦境不断的重复出现。大家有没有做过梦，就是同样一个梦不断出现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梦啊，不断的出现。
明天考试还没有考试。
OK， 对，其实我教全职教书已经是第13年了，我还是做同样的噩梦，就是说哦，我应该要我本来以为要毕业了，原来还有发现有一课还没有注册，或者明天要考试了啊，忘还没有读，对，还是有这种噩梦。那我还有一个噩梦就是。常常出现的就是我的牙齿会掉，哎，一个一个这样子掉，那或者是这牙齿有时候会长到越来越长，然后我的口都不能闭起来，就常常跟我牙齿有关系的。所以这些梦呢是反映什么呢？常常就是这个 repetitive 的这种dreams 是反映什么呢？其实是反映我们的 anxiety， 是不是反映我们的一个忧虑焦虑啊，因为有句话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呢在梦境当中呢是把我们的这个 subconscious 的这个焦虑呢是 transfer 到我们晚上的这个梦境当中。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做完梦之后呢，我们回头想一想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它反映我们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它所反映的是我们的 feelings， 它是用梦境的方式来反映我们的感受。好，这边呢是讲到床上，床上呢是睡觉的地方，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看诗篇4:4跟149:5，这边呢是把这床上呢是跟祷告连在一起。我们在床上会祷告吗？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哈，但是有些人的习惯就是在床上的时候呢就祷告。可能我们一早起来，一睁眼一起床的时候，在床上就做个祷告。或者我们睡觉之前我们可能会做一个祷告。所以床上呢并不只是用来睡觉而已。那在这个梦境当中呢，他是说我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所以这个是不是表现这个女子的一个焦虑呢？就是她希望跟她的良人在一起，她最怕的就是找不到她的良人。所以这个呢就是造成他的一个焦虑。那在这个主题寻找却寻不见呢，也是出现在箴言，也是出现在先知书当中，所以这个主题呢是并不只是在雅歌里面出现。那梦境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我想留一个空间，就是看起来像是梦境，但是我还是保留一个空间，就是它也有可能是有别的解释。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在箴言还有在先知书当中呢是讲到寻找却寻不见的一些经文。在箴言说，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这里是智慧在说话啊，跟这些他的听众来说啊。所以这个主题呢就是要寻求智慧呢是有时间的啊，不要等到不对的时间再寻求智慧，那个时候呢就找不到智慧了。在何西亚书的2:7，这里说他必追随所爱的，这个他呢是指以色列，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这个前夫呢其实就是指神啊，所以这是用寓意的来解释。有没有看到这个寻找却寻不见的一个主题？在这里啊，何西亚书2:7是指以色列要寻找他的偶像，也就是外邦人，但是却寻不见，所以他要回去他的前夫那里。然后5:6，他这里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啊，同样的主题。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是以色列寻找神，有时候呢是神寻找以色列， 但是寻找却寻不见，都是穿插在这些经文当中。那后面呢，就是讲到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到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要不然呢就不一定会寻到他。然后耶利米这边也是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这些经文只是一些例子，让我们看到在先知书跟箴言当中呢，也是常常出现同样的主题，就是女的寻找男的寻不到，男的寻找女的寻不到。好，接下来第二节我们看哈，这个梦境的第二节说，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所以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呢，是出现了两次。所以重复呢，通常都是代表强调，所以寻找寻不见是这个梦的一个主题。然后他这里说，我心呢，其实正确的翻译是我灵，我的灵魂 my soul。 那想到这里呢，就让我们想到生命记的六章五节，因为在生命记的六章五节这边是讲到You shall love the Lord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所以每次看到这个 my soul 呢，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会联想到生命记的六章四节，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去爱神。那我心所爱的 the one whom my soul loves 也是同样的让我们联想到生命记的六章五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女子她像是预表以色列，因为在生命记的六章五节，神要以色列去用他所有的 soul 去爱神，可以理解吗？所用的这个词汇。接着呢，他是在哪里寻找他的良人呢？是在城市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这些地方呢，都是代表城市，可能就像今天的 Manhattan， 应该不是在 Fishkill 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在雅歌当中呢，是代表 hostile to love， 就是不是两情相悦的地方，是一个寻找良人却寻不到的一个地方。因为同样的场景呢，是出现在第二个梦当中。那在雅歌什么地方呢，是可以找到爱的地方呢？是花园。花园是一个男女可以相悦的一个地方，但是城市呢，就是相反。好，第三节继续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那到底谁是巡逻看守的人呢？那另一个翻译就是守卫者，他们是 guards， 他们是守卫者，守城的人。那同样的人呢，其实是出现在第二个梦当中。然后呢，守卫这个字呢，也是出现在一章的六节，还有八章十一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身份是谁，我们不清楚。但是从雅歌的其他出现有关于守卫的这个人物来看呢，他们是负面的一个象征。我们只能说他是代表一个负面的，但是他的确真正所代表象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那遇见呢，不是偶然的遇见，不是碰到，不是偶然的，而是找到。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找到我，找到跟遇见有什么不一样？找到是 intentional， 对不对？是刻意的要去找，但是遇见呢，就是 accidental， 不是刻意的。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刻意的要去找这个女子呢？然后当这个女子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所爱的，那接下来其实这些看守的人并没有回答，因为接下来呢，这个女子就找到了她心所爱的。她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她不容她走，领她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同样在这里，这个遇见呢，应该是翻译成找到。然后我拉住她不容她走这句话，你看英文就是I held on to him and would not let him go. 那昨天我也有让大家知道这首英文歌Jesus, lover of my soul, 这首歌就是从这一节出来的。就他直接的是把这个男的跟女的呢 运用在信徒跟耶稣的这个关系上，讲到找不到耶稣，然后找到他呢，就拉住他，不要 let him go。那五家跟内室呢，都是代表一个安全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地方。那通常讲到这个男女他们结合的时候呢，都是讲到在一个这个 safe 跟 private 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有啊暗示这个 sexuality 在当中。嗯，是不是很奇怪的梦？有没有很奇怪这个梦？
为什么五家是什么意思？
对，通常在母家就是他母亲的家里，那通常在其他的旧约经卷当中呢，都是讲到父家。所以在这里呢，在整个雅歌当中呢，都是提到母家，没有提到父家。所以有可能就是一方面是暗示说整个雅歌是以女性为中心，那另外就是可能这个 女子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所以就强调说是母亲。呀，大家有问题可以问，这个部分不是讲到，就是主日学。第五节呢，就是这个梦的一个总结啊，所以它呢是有听众的，原来这个梦是有它的听众的，所以这个女子就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众童女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请愿。”在这里呢，这个羚羊在希伯来文呢是跟万军之耶和华中的万军呢是同音同字不同意，看起来呢是一模一样，但是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其实在中文我们也有一些字是这样子，或者说在英文，我现在想到一个英文的例子，就是这个 bank 啊 bank 有什么意思？ BANK， 想到 bank 我们会想到银行，还有什么？
河边，
对， river bank。 还有呢，女孩子的这个前面这个这里叫 bank 不是吗？头发刘海。所以我们看到英文也是同样一个字，对不对？它的拼法各方面写法都一样，但是意思不一样。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子，羚羊所写的写法呢跟万军之耶和华的万军的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就好像是在暗示我指着羚羊嘱咐你们，这个羚羊也是代表着万军，也就是神的那个另外的一个名称。然后呢，田野的母鹿这两个字看起来呢跟全能者 El Shaddai 也非常的相像啊，就是希伯来文的是一个谐音，所以也让人想到羚羊跟田野的母鹿呢都是在讲到神。那嘱咐呢，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发誓，所以这个女主角呢是要耶路撒冷的众童女，然后她是靠着神的名要他们发誓，所以她是用一种诗意的这个表达来表达要他们不要惊动爱，所以这个是要他们发誓，不是一个嘱咐而已。所以这个梦就完了。还没有再讲完这个。这边的惊动呢也可以翻译成唤醒，就是爱呢好像是有一个位格，然后爱呢是可以被叫醒，被本来在睡觉被叫醒被唤醒的。然后不要叫醒爱，就是爱之前呢是有个定冠词啊，它并不只是说 love， 它是说 the love， 意思呢代表这个 love 呢是就是像有一个定位一样，像是一个有个学者说这个爱呢好像是个 goddess of love 啊，就是代表一个就是有它的位格。那等他自己情愿，就等他自己 delight， 等他自己愿意啊，等他自己喜悦的意思。所以这个第一个梦呢就告一段落。那我们要想一想，再想一想这个梦哈，女子在床上，然后想到她要去城外面去找她的良人，找不到，最后找到了，就带这个良人呢去到她母亲的家里，然后最后一句呢就是要嘱咐这些就是要这些耶路撒冷的众童女发誓不要惊动爱。那我们怎么样把第五节跟前面呢四节连在一起呢？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个他的良人是跟他的还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
嗯哼，
所以就是那个婚前的这个， 那个良人就跑掉了。然后他醒来，他想去那个找他，因为他想到在床上面肯定是之前那个，是不是？我猜一下，就是他，所以说那些有些女孩子在那那那，他没有这很这种有婚前的这种关系，
嗯，
所以他就跟他们说这个不要不要，
嗯，有可能啊，所以很多的。想象哈，让人有很多的猜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就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哈。其中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其实到如果我们看这个雅各的结构，这段梦呢是在他们婚礼之前发生的。这段梦之后，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一个婚礼，所以这个是婚前。然后呢，另外就是你看这个女子呢是把她的良人带到她母亲家里面。那刚才提到母亲的家呢，就是。发生关系的地方哈，男女关系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应该是没有发生关系，因为整个圣经的教导是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女子是想跟她的在梦中啊，或者在她的 fantasy 当中，她希望跟她的良人呢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她也是悬崖勒马，是这样说吗？是这样说吗？呀，悬崖勒马。所以在第五节呢，他就要他们发誓啊，要等这个爱等的时间对的时间到了，才让他啊自然的发出来，而不要在这个时候跟他的良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可以这样子来解释，但是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解释。如果你看一些解经书，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解释。那第一个梦呢，它在每一节当中啊出现四次啊。在一二三四节都出现说我心所爱的，我心所爱的，所以这个是整个梦的一个啊主题，这个我心所爱的就是指这个男生，然后寻找却寻不见的是出现两次，也是当中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两个重复出现的就是女子要寻找我心所爱的却寻不见，这个就是她最大的惧怕。然后到底是梦境还是事实，这个要靠读者的想象力啊，我个人是认为很可能是梦境。那到底梦境反映什么？那如果看上面这个重复的主题，就是寻找我心所爱的却寻不见，这一件事就成为这个女子的一个惧怕或者是忧虑，所以她会做常常重复这样的一个梦，所以我只能做这样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昨天讲过，爱呢是让人可以心醉，也会让人心碎。那这是其中一个爱的一个后果啊，就是会常常有这种焦虑，就是会失去他心所爱的。我们有这样的焦虑吗？会有一天会失去我心所爱的？没有，没有反应。这个是女子的一个第一个梦，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梦。第二个梦呢，比第一个梦呢更复杂，应该说更恶劣，更恶。我们看来发生什么事啊？在这里说，我身躺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好，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跟刚才的第一个梦有什么类似的地方，你们告诉我。寻找却寻不见，这是同样的主题，还有呢？ 又是躺着，对，这样发生的事情。嗯哼，还有吗？又有巡逻看守的人哈，同样的人物，还有吗？
他又跟那个耶路撒冷的，
对，最后也是，他也是跟耶路撒冷的女子讲，嗯哼，很多相似的地方，是不是？有没有啊、不一样的地方？被人家打，对，这个是雅歌其中一个最难懂的地方。还有吗？
这个是良人的，起码的声音出现了，他的手也出现过。
Uh-huh.
前面那个好像良人
没有，对，良人没有出现，对，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嗯、你们说这个梦奇怪吗？蛮奇怪的、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啊，这哦，这是英文的翻译。好啊，这个文学结构哈、啊，在第二个梦呢是出现在他们婚礼之后了，也是出现在他们洞房。啊、花烛月之后的事、啊、记得第一个梦是出现在婚礼之前，这第二个梦是第五章、啊、二到八节，所以是在婚礼跟洞房花烛月之后的事情。然后呢、嗯、第二个梦比第一个梦长，然后有相似的主题、啊、躺着，刚才大家都讲到，然后寻找良人寻不见，然后城中看守的人，然后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时间的误差。什么叫做时间的误差？在第一个梦当中，这个女子后来本来是找不到她的良人，后来找到了，是不是？但是在这里呢，是到后来还是没有找到，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时间的误差呢，就是当男的要找女的，女的没有 ready， 当女的要找男的，男的不见了，所以这个是他们两个时间上面的误差。其实如果大家熟悉韩剧的话，韩剧常常用这种时间的误差来讲到这个男女就是没有碰到、啊、好，看守人殴打女子的话，这个真的很难懂，真的很难懂。然后找不到良人，这个是对他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一节一节的看了。好，第一节，我身躺卧，我心却醒。那比较三章一节讲到第一个梦，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虽然都是躺在床上，然后呢在第二个梦当中他没有讲到夜间，然后他讲到他是躺着，但是他的心却醒，这是什么意思？他的身体是躺着的，但是他的心没有躺着，对，他的心还在工作，对不对？他的心还在思想，心是用来思想的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呢、很多学者就认为说这一定是梦，有些人呢说不是梦，是他在白日梦，不是真的晚上做的这个梦。所以这边、是一个问号，像是一个梦境，我们只能说像是一个梦境。然后他呢就在这个像梦境的当中呢，他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听到良人的声音呢，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一连串四个称呼他的这个现在应该是妻子了，因为已经婚礼了。那这个昨天我们也看过这个经文啊，就希望丈夫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妻子。所以他用四个名称是加深对方的这种、感受，让他可以开门给对方。然后他说，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这边有四个我的我的我的，代表他们的关系已经是我的了，已经结婚了，这个女的已经是属于这个男的了。然后他敲门啊，这里其实在新约呢是有应该说有 allude to 这个雅各。在新约哪里呢？就是在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在这里其实大家很熟悉那个经文啊，就是耶稣说我在门外敲门叩门嘛，那如果你们开门的话呢，我就进到你里面跟你、同坐，知道那段经文吗？在启示录。所以这里呢其实是一个相同的场景，就是耶稣在门外敲门，就好像这个良人在门外敲门要这个女子为他开门一样。所以今天呢，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其实耶稣也是在你门外在敲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敲门，然后呢他希望你呢是把那个心开了，然后让他可以进来。 没有看到同样的一个实意跟寓意的解释？然后这边讲到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是晚上，对不对？会不会整个情形应该是在晚上，因为他的头发是被晚上的这个露滴湿，那所以这个女子在我身躺卧，我心却醒了，应该是在晚上。虽然他没有提到晚上，但是这个男子说有提到晚上。那在旧约的其他经文当中，比如说在创世纪的31章40节跟但以理书的4章25节这边都有提到被这个露水滴在头上，那这个都是负面的。在创世纪的31章40节这边是讲到雅各他在为拉班工作的时候很辛苦，然后就是有露水会滴到他头上，也就是说他早上也工作，晚上也工作。然后但以理书这边呢是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变成兽野兽一样，因为他的骄傲变成野兽，那呢他呢也是被露水滴湿。所以露水滴湿呢不是代表一个很浪漫的情形，而是代表一个很被露水滴湿的一个很悲惨的情形。所以男的要进入女的这个门里面，因为他被头发被夜露滴湿。然后继续看下去，我回答说，这个是女子说，她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第三节，然后这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看完第四节好了，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实意的来解释，就是真的是有一个门啊，有然后男的要进来，但是呢这边也可以是双关语，我明白吗？如果是双关语的话，这个脚跟手在旧约跟古近东的一些文献呢都是代表人的生殖的器官，脚跟手。所以它有一个 expression 就是盖住脚，盖住脚其实就是去小便就是他们是用 euphemism 的意思，就是暗语，用这种暗语。那脚跟手是一种sexual 的 euphemism，就是暗语然后呢这个孔呢也可以是指一个暗语，其实这个不应该是很少人会讲这些东西，因为 too sexual， 但是它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我还是要讲，对不对？因为 sex 也是神 create 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孔呢是可以是指女子的身体也是可以是指那个钥匙的那个孔，所以是两个 meaning。然后这个男子要进来这个女子，然后呢女子的反应呢就是我便因他动了心。那我便因他动了心是中文很文雅的翻译，如果直接从原文翻译呢是我的里面因他呢，这个字是嚷吗？这个字应该念嚷啊，我就因他嚷叫。那这个嚷叫呢是像一个动物的叫声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因着男子要进入他的家或者是他的身体，让他有一种很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里面到底是指哪里？在其他旧约经文当中，这个里面呢是指人的肺腑、肚子、胃、心肠或者是子宫，有很多不同的意思。那这个里面呢也可以是总括来说呢是表示这个女子的情感里面的最深的一个情感。接着刚才呢是讲到这个嚷叫让我们想到可能是有这个 sexual 的 meaning， 但是其实呢也是用在神的身上。在耶利米书的31章2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我的心肠在这里呢就是我的里面，跟雅各刚才我们看到我的里面呢是一模一样的字。然后呢我的这边我的心肠恋慕在这里是中文的翻译英文就是 yearns for him 或者是 longs for him。 这个恋慕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我的心动那个动字，也就是嚷叫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神会因着以色列而心里面嚷叫，正如刚才这个女子因着这个男子要进来，她心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嚷叫一样。 所以我们看回头刚才的这个经文，看起来呢可以是一个有 sexual 的 meaning， 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同样的这个嚷叫这个字呢是用在神的身上。所以圣经是很坦诚的，对不对？圣经是非常坦白的呀，一卷书讲到人性。那这边呢就是其他的英文的这个翻译啊，我们看看不同版本有刚才这个经文有不同的翻译。NASB 呢就是说 My beloved extended his hand through the opening and my feelings were aroused for him. My feelings 讲到情感的层面，就是我里面 aroused。 然后 NIV 呢是说My heart began to pound for him. Pound 就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然后 NRSV 呢是说 My inmost being yearned for him. 我最里面啊在渴慕他。然后 ESV 呢是说 My heart was thrilled within me. 那这个是比较 contemporary 的一个 translation。 那 JPS 的 translation 就是 Jewish 的 translation， 它是说 My heart was stirred for him， 被搅乱。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翻译，但是很形象的那个翻译就是那个嚷叫啊，就是一种呀更形象的一个图画。好，接下来第五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开门有可能是双关语，一方面真正是有个门他要开给良人，另一方面这个门呢是他身体的门。我应该是昨天有提到，就是当一个男人要进入女人的时候呢，是这个女人是要 open 自己，对不对？要不然就变成强奸了。所以这个开门呢可以是双关语。然后他的手呢是对应我的两手，我的指头，两边都是有讲到这个手的部分。那实在是什么意思？手滴下墨药，我们只能用想象力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手怎么可能滴下墨药呢？然后这个墨药呢是象征性的意思，那在雅歌的其他部分呢也有出现，比如说在五章一节，这个男子说我踩了我的墨药。那在这里这个墨药呢是指女子身体的这个丰富啊，可以带给男性的一种欢乐，所以这个男子说我已经踩了我的墨药。然后女子的花园中呢有墨药，这个女子的花园记得是可以是指实际的一个花园，也可以是指她自己的身体。然后到四章六节讲到男子要往墨药山去，也可以暗示说这个男子要往这个女的那里去，因为这个墨药呢也是指这个女子。好，所以这边都是很象征性的语言。好，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在原文没有门这个字啊，如果是开了我们会更多有想象的空间，是不是？然后他说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已经 ready 的时候，这个男的就不见了。然后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神不守舍的原文直译呢是我的心出去了，意思就是 my soul went out， 魂不附身。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做魂不附身，就是他如果魂不在身里面会怎么样，就要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女子说她的 feeling 就是啊，我快要死了啊，这种感觉。然后我寻找她竟寻不见，我呼叫她她却不回答。那这个部分呢是跟第一个梦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时间上是不是有误差，男的来找女的，女的还没有 ready 要开门，当女的 ready 要开门的时候男的就不见了，所以他们没有遇到，他没有碰到。那呼叫却不回答在其他的先知书当中呢也是出现过，在以赛亚书的五十章这里他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所以这边是神在呼唤以色列，然后讲到为什么会没有人回应他。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这里说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我必虚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这个你们是指以色列。六十六章第四节，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同样都 是指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我呼唤没有人答应这个主题呢，是出现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好，又来了一个难题了，就是第七节被打。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所以这批人呢，是跟第一个梦里面的人呢是一样的。然后夺披肩是什么意思？在先知书当中呢，也是出现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以赛亚书三章讲到，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蒙身的帕子。这个蒙身的帕子就是披肩。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的情形呢，是指一个审判的语言。在审判的时候呢，神会拿走这一切这一切东西，就是人认为华美的跟蒙身的帕子。然后以西结书呢，讲到这个以色列啊，讲到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这个你就是指以色列，夺去你华美的宝器。所以同样的主题就是夺去这个披肩，拿走这个保护，是在审判的情境下出现的。所以同样的，这个确实出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当中。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先问问大家，你们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很奇怪的梦？梦到被打，夺了披肩，像这种惩罚。很难懂。
还是说那个巡逻的人不想那个女子去找这个？
对，有可能。
就是他不想他去找他，因为他可能就是一些坏人，他不想说。有可能是说这个巡逻的是当时以后的，说他们会被掳，这个外邦人统治他们。我不知道。
很有想象力哈，所以这个其实造成很多的困难。我不敢说到现在仍然有共识，说到底这些城中巡逻看守人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只能说这些人所代表的就是在阻碍这个男女相见的这样的人。那他们真正的身份呢，我们还是有一个问号。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还是有很多的难题啊，我们可以继续的学习跟研究的。有一个想法是这样子，就是雅各跟先知书的一个关系。刚才的这个梦境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主题主旨是跟先知书的主旨呢是相似的，比如说寻找却寻不见是其中一个主题。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两幅图画，一个是雅各当中的男女相爱的图画，另外一幅图画呢，就是在先知书当中的一种图画。所以在先知书当中呢，通常的图画呢，就是以色列爱偶像，爱外邦人，但是神却爱以色列，希望以色列可以回到神的身边。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呢，以色列的爱呢是一个错爱，爱错了。但是在雅各当中呢，是一个相爱啊，这个男跟女相爱。所以呢，如果雅各呢是代表一幅理想男女相爱的图画，那先知书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相反的图画。所以有可能就是雅各的作者用许多先知书相似的这种主旨跟语言，然后要当时的以色列人去爱神啊，因为在雅各当中所呈现的是一个比较理想或者是应该的图画。因为在雅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女的就是一定要爱这个男的，他们只有两个啊。这个女的没有去爱外邦神，但是在先知书当中呢，却是另外一幅图画，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性。那最后一节呢，就同样这个女子呢，就是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在这边的嘱咐，同样呢是发誓的意思。但是这个发誓呢是不同之前的发誓。在之前的第一个梦的发誓是讲到 不要惊动爱，要等这个爱啊自发。但是在这里呢，却是另外一种嘱咐，就是如果找到良人的话，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病。所以这个女子我们看到，她就是要见她的良人，就是要跟她在一起，而看不到她的时候呢，她就生病了，因爱成病。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过呢？因爱成病，可能年轻的时候会吗？年轻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好，这两个梦我们最后看一看啊。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爱呢，像烈火一样。那等一下的正道的经文呢，也是讲到这一点啊，就是爱呢是烈火。那爱呢是可以融化人心。你看到这个女子，当没有看到这个男子的时候呢，她的好像要死了一样，她说 my soul went out， 很严重的一种感受，很强烈的一种感受。然后爱呢也会使人生病，所以不知道这个女子躺在床上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生病，因为在一直在想见这个男的，然后见不到。所以爱的力量有没有看到？The power of love。 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当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跟空间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两情相悦。在第二个梦境当中，我们看到男的找女的，女的 not ready， 女的 ready 的时候男的不见了，他们没有在同一个时间跟空间遇见，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不能在一起。今天我们可以见面，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间跟空间，是不是？我是住在加州，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但是如果不在同一个空间也是遇不见。所以同样的这两个啊情人也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把它提升到男啊神人之爱好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啊信徒的经历当中，如果神跟人不在同一个空间跟时间的话，其实也会让我们经历到好像神不在那里，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虽然神是无所不在，但是我们人是有主观的感觉，所以会有可能经历到神的缺席。好，那爱的另一面呢，就是这个之前我有提到，就是是一种焦虑，看不到爱人呢会造成一种焦虑。那对这个女子来说呢，她就是会有噩梦，重复出现的噩梦。那这个噩梦呢，就是反映这个男子的 absence。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男子呢，是一直在这个女子的心目当中。那特别是当他这个良人不在的时候，这个女子对他的爱呢，是更加的强烈啊，更加的 intensified。那这个我刚才提过，就是雅歌中的相爱是跟先知书的错爱呢是成为一个对比。在先知书呢，这个爱呢是以色列爱外邦人，但是在雅歌当中呢，他们就是彼此相爱，但是却是有在时间空间错开的时候。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有谁可以让我们有这种强烈的情感，常常会因着他不在而我们会有噩梦，会因着看不到对方我们会思爱成病，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有的人举一下手。好，我希望这个人是你的配偶啊，或者是儿女，而不是家里以外的。那我也希望这个你所举手的也有可能是包含着耶稣在里面，因为耶稣对我们就像也像是一个恋人一样，就是他爱我们也是有这个 romantic 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好，那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算是寓意的一个应用。第一呢，就是如果从寓意的解释啊，当这个男子或者是耶稣在敲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打开我们的心来预备开门给他，迎接他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 还是我们拒绝他，我们要自己掌权，自己做主。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决定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开门的话，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你，不愿你开门呢？是有城中巡逻的这种人打你吗？还是有什么思想上面的一些阻碍啊，让你 not ready to open your door？所以这个问题留给大家。那第二，这个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在同样的空间时间才能两情相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会有高有低，有时候会经历到神的同在，有时候会经历不到神的同在。但是当经历不到神的同在，不代表神不在那里，只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些经历啊，一个感受而已。但是这个是会发生的，就是我们在信仰过程中会有经历神不在的时候，但是记得不代表神不在。好，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女的常常都在想着这个男的，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常常都想着他，特别是在当这个男的不在的时候，她更加的想他，因爱成病。那同样的，我们对神也应该是有同样的渴慕，就是常常是希望读神的话语。我希望大家已经信主的，我们可以常常有灵修，常常可以与神有这样的亲密的一个相交，啊，因为这个应该是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最后的三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感想。我讲完了，这个主日学，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感想。
有没有可能这个角色就是相反，就是这两个人不见得是神，而是你的那个是神？
哦，
就你现在是暗指是两个人是？
对，你昨天有来吗？昨天OK， 对，如果我们只是看雅歌不看其他的整个旧约的书卷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猜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神通常出现的时候是以男性的性别出现，虽然神本身应该是 spirit 啊，没有 gender， 但是在圣经当中他出现的时候是以男性的是出现，所以这个男的呢是可以预表神。那另外就是这个男的当中昨天我有分享，就是他是也是所罗门，那所罗门的意思呢是平安的意思他是个君王，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跟其他的经卷连在一起，看到说这个男的是预表神，然后女的或者预表耶稣，女的呢是预表以色列，所以要跟旧约其他的经卷一起来看这个预表的意思，所以不可能反过来的。而且每次这个女的叫男的都是叫他良人 my beloved， 那Beloved 的意思就是 David， My beloved 就是 Jedediah， 也就是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有很多其他证据就是把这个 gender 分得很清楚，男的是预表耶稣或者神。
你昨天说那个寓意的应该是用这个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比较
从旧约的看法，对
从就业，但是如果这里的话，用就业的看法，应该是说犹太人他没有神的时候，应该是他们有一段时间，比如说被
对，
用那个解释是会比较
对寓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叫做历史的寓意，所以你说的就是历史的寓意。所谓历史的寓意呢，就是把雅歌的寓意放在以色列历史的情境当中。所以在被掳的时候，的确以色列人就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也是一种惩罚，因为他们是拜偶像嘛，所以他们被夺披肩啊，这些都是在先知书当中有提到的呀，很好的一个连结，非常有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寓意。有没有其他问题？
就是昨天说到年轻的女子要很后爱情的，比较过早的行动了。
是。
那什么时候才是由谁来决定这个爱情？就在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决定不是人决定的，对不对？这个决定呢是，所以你的问题是谁来决定什么时候，是不是？
对。
啊，答案就是神呢，神的对人道德的一个规范，就是在结婚的时候才有这种性行为，结婚之后，婚礼之后。
那就说和社会的这种道德标准
不一样。
是由社会来决定？
不是，由神。
由神来决定。那基督教以外的社会是？
基督教以外的就自由，对，人就自己决定了。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那神有道德的一个界限跟标准。那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这个界限啊，特别是对婚姻的界限，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会蒙福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在婚前就有的话，其实对自己、对对方、对你以后的配偶都是有一些包袱。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活在神的界限里面，是一个蒙福的人，要不然会有一些灾难。
有一个背景的问题。你说那个雅各，就是说他犹太人的家庭是讲给他女儿听，他会跟儿子他们讲嘛？就是犹太人的家庭怎么样去看这个雅各？是说他会很 open 给他跟他们讲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会比较？那么到经典里面这一片会比较保留的，不会不太。
对，很多犹太人说30岁的以上的人才可以看嘛，所以我要看可能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他们传统来说，这个是给。
男的也会跟他讲这个吗
？I don't know， 因为我不认识每一个犹太的家人，也看他们个人的家庭吧。不过这卷书，我相信很多犹太人呢还是从寓意的角度来看神怎么样爱以色列，从这个角度，所以他们也认为说。为什么雅各会放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寓意的解释，他们才会被接纳成为圣经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实意的解释呢，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婚姻关系有帮助的。我们今天是到几点了？这个时候
超过了
哦，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好了。亲爱的天父，我们还是感谢你把雅各放在圣经里面，虽然有一些部分我们还是不完全的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寻求跟明白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也继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来领受跟接受你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把今天等一下敬拜的时间也是仰望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跟你的关系更加的亲近，也求主借着等一下的经文也是对我们讲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